来，我见，我参与。科博馆叶荣化将展览结合社会性科学议题，触发观众思辨。采访撰文叶世廷沈眠。炎炎夏日，有冷气，票价亲民，还能顺便学点知识的博物馆，常是父母带孩子避暑的好去处。走进展场，我们习惯这边看看，那边拍拍。认真一点，会读展示解说面板，或停下来看解说影片，接收馆方规划的教育讯息。但是，博物馆只是展示品的橱窗吗？从1990年代起，欧美各地的博物馆就开始尝试在展场中回应气候变迁等重大议题，让观众不只是看标本，而是参与公共议题讨论。而今，身处数位科技时代的博物馆，是否有其他对应素养教育的展览设计？博物馆能否超越展示品，成为公共议题的讨论场域呢？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副研究员叶荣化博士直言，自然史博物馆面临的困境在于科普资讯平台和各种展示日益增加，相较之下，自然史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常被认为显得和日常生活、科技发展的关联性低。从科博馆主展示馆的参观人数自2005年起就呈现下滑趋势，可以看出观众观览意愿逐年下降。现行的自然史博物馆教学模式，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知识讲授，缺乏能让观众主动投入思考的环节。如何让展览与社会议题、科技发展建立新的连结，是自然史场馆重新活化的关键之一。透过新的诠释架构，尝试同时提升科学教育功能，并吸引观众重新走进展厅。叶荣化表示，缺乏让观众心智主动投入，是造成观览效益弱化的原因之一。因此，他致力于尝试各种方式，希望找到能真正提升群众观览意愿的最佳解方。看到，想到，讨论起来。科博馆芸芸众生展示区于1991年开放，重现当时地球上多样的生态环境，共设有七座自然场景，包括加拿大动员、中国东北温带林等。每一个场景都搭配标本、植被与壁画。原本的设计重点在于物种清点、场景内的生物间互动，以及跨场景比较不同物种如何适应环境。2016年，在芸芸众生展场中，叶荣化设计议题导入式展场探索，以衍生解说面板提供自然能源转换的原理、发电厂外观图以及开发前的地貌等资讯。他选择替代能源作为核心议题，是因为这与全球气候变迁紧密相关，能吸引学生投入思考。在此基础上，叶荣化将参访的青年学员分组分批观览指定场景，参观后请学员讨论，并在小组讨论期间他一一观察并记录，最后再进行团体座谈，搜集学员对活动方式、主题设计与科学探究价值的回馈。我把能源议题和场景结合起来，让学员多一些思考空间。叶荣化解释，以加拿大动员场景为例，学员不仅能看到低温环境下的动植物标本，还能思考这样的气候是否适合设置太阳能光电或风力发电设施。他指出，过去展场导览传达的主要资讯是物种清点，也就是记录并辨识特定环境中有哪些动植物，进一步理解它们在生态系中的角色。这种方式虽能建立生态知识，但较难和公共议题连结。于是他尝试加入更多层次，引导学员不只看见物种，并且应用生活经验观察场景中植被状况、土壤状态、气候条件等，并结合解说面板上的数据与文字，去推测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什么替代能源设施适合开发。举例来说，学员可能发现动员气温偏低，不利于太阳能热电系统，但由于地势开阔，日照不易受阻，太阳能光电或风力发电反而成为合理选项。透过这种思考历程，学员逐步理解科学探究并非单纯接受知识，而是要在各种环境细节与科学原理之间反复推敲，推导出合理的判断。探究是科学教育的根本。在进行观察与讨论的过程中，叶荣化还注意到另一种思维路径。有些学员看到展场中出现保育物种时，立刻表达不赞成开发能源设施。所谓保育物种， 指的是因数量稀少或面临威胁而被列入保护清单的动植物。虽然学员的反应略显直观，缺乏深入的成本概念与保育技术分析，但却展现出学员能把眼前的展场细节延伸到更大的公共议题之潜力，例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叶荣化指出，即使学员的知识背景有限，讨论结果也未必精确，但这正好反映了科学探究的本质。科学探究和科学素养不是给出唯一正解，而是尝试提出论点，检验假设，并形成判断。大部分学员的答案集中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常听到的技术，如太阳能光电与风力发电，但也有人提出其他可能的能源构想，显示年轻人愿意挑战现有的商业模式，尝试跳脱既定框架思考。更有意思的是，叶荣花还发现有些学员会谈到取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意识到能源或环境决策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利益分配与共识建立。这样的自觉有助于让讨论更聚焦，并产生更具说服力的结论。当公共议题被引入博物馆展场后，参观行为就不再只是走马看花，转而成为引导人们进入主动探究的状态。这种转变能有效提升思考深度，让参观者理解科学不是一套死板的知识库，而是一种需要不断提出问题、检验答案，并在过程中建构理解的精神。我认为，探究才是科学教育的根本。科学探究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模拟科学家的解题过程，在不断尝试与修正中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知识与理解。叶荣化目光有神地说，带领学员进行有凭有据的理性讨论。同时，叶荣化也尝试把因价学习的概念带进博物馆展场。因价学习源于心理学家维高斯基1896-1934的理论。他认为知识的建构并不是单向灌输，而是透过与他人互动，并在内心逐步消化而形成。就像工地搭鹰架一样，教师或学习环境先提供结构性的支撑，让学习者有机会爬上去看见更广的视野。等到学习者熟练后，鹰架就能拆除，留下独立的能力。过去有研究指出，鹰架学习可分为教学鹰架、对话鹰架与同才鹰架三种。教学鹰架指的是由教师或专家事先设计任务、问题或教材，提供明确的支撑，避免学生因无从下手而停滞不前。对话鹰架则透过提问、讨论或辩论，把学习者的思考逐步推向更深的层次，例如从单纯的“这里适合装太阳能板吗？”进一步延伸到如果社区有人反对，你会如何说服？至于同才鹰架，则是同学或组员之间的互动。一个人的观察或想法往往能启发另一个人，最终共同完成更完整的知识建构。为了让学生不只停留在知识理解，叶荣化在活动中先以对话鹰架引导学生从场景观察进入价值辩论，再以教学鹰架设定小组任务，要求在有限时间内形成结论。过程中，学生必须交换观察，相互说服，最终在同才鹰架的支持下达成共识。这样的设计不仅训练了论述能力，也让学生逐渐意识小组的结论不是某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家共同思考后所承担的立场，把学生拉进议题的讨论现场。透过一系列在科博馆举办的学习活动中，有将近200位国小五年级学生参与体验，结果有122位小朋友说，展场面板上的照片让他们更容易判断哪种能源设施适合哪种环境。67位觉得面板上介绍的发电原理帮助他们搞懂怎么从自然环境取得能源。还有84位坦言，这些图像真的影响了他们决定要现在哪里开发能源。这些回馈显示，面板并不是单纯的补充资料，而是推动讨论的关键小帮手。照片、示意图把抽象的能源概念变得更具体，孩子们因此能把眼前的环境和现实的能源议题连在一起，讨论得更有劲。正因为这些设计保留了开放讨论的空间，学生才能一边学科学， 一边检视自己的价值观，最后练习做出集体的决定。叶荣化说，这就是我把社会性科学议题搬进展场的初衷，让孩子在看展的同时也能试着当一回思考公共议题的小公民，将社会性科学议题直接放进参观情境，让学习活动不仅停留在看或听，孩子直接面对真实的矛盾与抉择，使孩子不只是理解知识点，能够练习如何运用知识来辩护、比较，甚至协商，形成属于自己的结论。诚如叶荣化一再强调，透过创新的教学设计与应价策略，博物馆自然能成为培养公民科学素养与思辨能力的重要场域。这正是社会性科学议题的教育力量所在。